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联邦法官作出裁决，对拜登政府和社交媒体公司沟通用以进行内容审查的做法加以限制。这项裁决是对共和党人起诉拜登政府的回应。此前，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指控说，联邦政府官员过分鼓励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拜登当局利用新冠病毒危机和错误信息的威胁作为借口，压制和政府不同的观点。这项裁决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 FBI 等政府机构不得出于以任何方式敦促、鼓励、施压或诱导移除、删除、压制或减少包含受保护的言论自由内容的目的而与社交媒体公司沟通。这项限制令还提到了政府官员的名字，包括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日前，欧盟官员接连出台措施，联手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引发北京的报复。中共政府3号宣布，从8月1号起，镓、锗等贵金属的相关出口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这些金属是芯片、电信和电动汽车等行业所需的关键材料。荷兰政府4号说，欧盟必须回应中国提出的新规定。同一天，欧盟为了加速供应链去风险化，与日本签署加强半导体领域合作的备忘录，避免因相关材料短缺而导致供应链中断。另据路透社报道，原定下周访问北京的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临时被取消了访问行程，北京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博雷利原计划于7月10号抵达北京，并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进行战略对话，议题包括人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多家媒体周二报道，周日，美国特勤局的工作人员在白宫西厢工作区发现了少量不明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在现场测试中被发现含有可卡因的成分，并导致周日晚上白宫进行了短暂疏散。特勤局官员说，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拒绝透露发现这些粉末的具体位置和时间，他只是说，这是周日晚上特勤局成员在大楼内例行巡查时发现的。他还说，经过华盛顿消防局评估，确定这些物品没有危险，目前这些物品已经被送去做进一步评估。特勤局正在调查这种粉末是出于什么原因进入白宫，以及怎样进入的。白色粉末物被发现时，总统拜登并不在白宫，他于上周5前往戴维营，本周二早上返回华盛顿 DC， 白宫拒绝对此事做出评论。近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截止到去年年底，也就是 COVID-19 流行近3年后，美国近1/4的人仍然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从去年1月开始， CDC 开始研究血清阳性率，也就是人体血液中是否存在针对病毒的抗体。 CDC 观察了3个月内大约14万名捐献者的血液，结果显示，年龄在16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拥有天然抗体的比例最高，达到 87.1%， 而年龄较大的群体中，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在各个种族群体中，西班牙裔的天然抗体率最高，为 80.6%， 黑人、白人和其他族裔的天然抗体率大致相同，约为 77%。 然而，亚洲人因感染而激发天然抗体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族群，大约为 66.1%。这个结果跟非营利组织 KFF 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吻合。这份报告同样发现，3年疫情期间，亚裔在所有的族裔当中累计的新冠感染率最低。7月5号，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名，抓捕了4名现已解散的政党香港众志的成员，指控他们支持海外意见人士，并主张从中国独立。被捕者包括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而正在遭到港警通缉的罗冠聪是香港众志的共同创始人之一。香港国安处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捕的4名男子涉嫌从运营公司、社交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接收资金， 以支持逃往海外并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警方搜查了四人的住所和办公室，并没收了一些相关文件和电子通讯设备。声明没有把这次抓捕行动跟两天前香港警方对八名海外意见人士发出的悬赏通缉联系起来，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四人是通过一个叫做 Punish Me 的平台向八名被通缉人士提供了经济援助。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